各位大家早上平安，请打开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在这谢谢大家上个星期在祷告上的纪念。我上个星期呢到印尼去了，在巴丹岛那里讲道，所以没有在这里出席。不过感谢上帝的带领，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阿摩斯书第三章九节到十五节。在前面我 大概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神这个时候正在向以色列人讲话，来追讨他们的罪行。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可能不会有事，但不一定以后就没事，神会追讨，所以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来看到第九节，我现在进入的这个信息，第九节，这里让我想到，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他也曾经召唤天地来见证犹大国的罪。如果你打开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你看到以赛亚先知他怎么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里看到以赛亚是呼唤天地，这里呢阿摩斯先知他就是呼唤外邦列国来见证，来做一个见证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是如何的叛逆上帝。一般人都不会做，但是以色列人却如此的做。就在在以赛亚书，你刚才看了第一章第二节，连动物都不会这么做，人神的子民却如此的做。牛认识他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很可悲的一件事。这个时候在阿摩斯他也如此的召唤连国来见证以色列他今日遭遇的审判，可说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外邦的国都不会像他们这么做，来忘记他们的恩主，来背逆他们的上帝。他们所犯的罪，外邦人都不敢。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明知，我们都明白了一些道理，一些真理，听了圣经，读了圣经，但是我们有时候却做出一些令人很惊讶的一些事情。在新约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新约发生什么事情还记得吗？保罗写信责备以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心当中所行的事连外邦人都不敢都不做，就是有人在你们当中起的后母。可见不只是在今那时，今天在教会里面神自己在审查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是否带着敬畏的心，那是很重要。或者我们在背里干的一些东西，今天如果暴露出来，真的是让神的名得羞辱。我们继续看 阿摩斯召唤非利士人，这第九节，亚实突人就是非利士人。哦，在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亚实突的居民，有刚才也给大家讲到，就是非利士人。除了这亚实突人呢，还有埃及人来见证撒玛利亚将要发生的事。撒玛利亚这时候是什么？阿摩斯是对谁讲话的？以色列，北国，他是南国的人，还记得我给大家已经讲了，神差遣他，他不是出于先知的，他是一个农夫，他是一个牧人，神却呼召他来到北国，北国的首都不是耶路撒冷，当时这个亚哈王他们已经把他立为这个立撒玛利亚为他那时的首都，所以这个时候撒玛利亚是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的罪恶需要攻击国际，对不对？国际的公断，上帝要邻国来看，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任何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他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来彰显他的作为，来传讲他的公义，他的主权。那么这个被拣选的人明白了道理，明白了有圣先知来告诉他们一些话，教导他们，他们明白了还去做一些不道德违背神的话，他们所要被审所要受到的审判是何等的重。所以上帝要这些邻国来看，他不偏袒任何人。有时候神必须要这么做。那么新约圣经也有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从哪里开始？你说神的审判是外面的人开始吗？不是，是神的家开始。这从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认识的真理，我们更要谨慎。以色列的罪孽要如何处置呢？先知呼召非利士人与埃及人来见证。当然我们就是看宫中的事情，当然就是指掌权者以及高级的官员。哦，这些邻国的领袖来看看撒玛利亚这些领袖上层阶段的这些人的腐败作为警戒。今天发生在这里，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事，可能几千年前的事，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告诉他们，在以色列曾经几千年发生的事情，你们要警惕，因为曾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这些发生都是让神要告诉我们不要再重犯。所以这里先知特别的严加责备。当然你说以色列啊，这些外邦人，这些不是以色列的人，这些异教的国家，他们也是不好啊。但是对上帝叫他们来做见证，并不是他们是公义的，但是你身为上帝的子民，你明知真理，我明知上帝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如果跟他们一样，我们罪加一等，就好像警察犯罪 是不是罪加一等？你明知法律，你明知故犯。所以千万不要落入这种的借口。我们每个人很喜欢都有这种借口，那他呢，他也不比我好，哦，为什么要针对我呢？为什么不是针对别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人犯罪，因为他们不明白所谓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呢，现有十足的知识，我们上主日学，我们来教会，我们祷告会查经等等等一大堆，若我们再去犯罪的话，就无法再得到宽恕了。我们来看第十节开始啊，上帝对以色列的控诉是什么？他们的罪状，他们的控诉是什么？上帝很直截了当，他们说，上帝说，以色列的领袖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也不愿意援助不信的人。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用不义的手法来抢夺穷人，尽量累积最多的财富，以致恶贯满溢。他们建造豪华的房屋，就是刚才你读到那经文哦，后面的，他们住在是什么房子？躺卧在床脚上或这个补绣花毯的榻上。他们的房子呢是高房，不只是一个房子，还有两个房子，夏天住的房子，冬天住的房子，要避暑避冬，非常豪华奢侈。他们是怎么留这些钱？就是抢夺犯罪起的不义之财，他们尽量累积，欺诈人，累积自己的好处啊！他们建造很多很多豪华的房屋，里面摆设了很多名贵的这个家具。有时候我到一些人家里，我的家具我真的是蛮贵的，红玫瑰屋的 rose 那个家具，一套一张椅子，有个我曾经到一个弟兄也讲，这个一张椅子就1000多块了，我说我坐不下。而且还记得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伦敦教会，那张椅子500磅，我说我，他说教会神的教会要买最好的，那500英镑一张椅子，我说哇，那个给谁坐？那在这边一直抱穷，没钱，但是在那边就买了这么贵的，这样人的心。他们摆设这一些，心就在注重这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新加坡人，我今天又在新加坡讲新加坡人，当然很多人都这样，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这里让我们做警惕。我们的心是不是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大房子，名贵的车，要过奢侈的生活，要舒舒服服，要躺在我现在那种按摩椅啊，哦，每个家庭都有了，不错，这个没有错，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有需要可以。我就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去追求的是这一些东西，那我就错了。我们是不是过着生存是却任由穷人在外面受苦呢？我们却看到一些人在受苦，我们却没有去帮忙，只是在乎自己呢？那就不对了。 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第十节，他们以强暴抢夺财物，继续在自己家中的人，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了，把别人的东西欺诈。哦，其实呢，摩西的律法已经很明确地教导他们，他们有义务，国家有义务照顾孤儿寡妇。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弃了上帝，所以这一方面就做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他们离弃上帝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到接下来他们也影响到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教会变成很自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问题了。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利害关系，利益。踩在别人身上，自把自己抬上去。这就是在星期四，刚好星期四，我分享以西结书。以西结当时对着另外一个国家在讲这句话，推罗。他们看到耶路撒冷被灭了，他们说什么？啊哈！26章和28章，啊哈，就是双手叉腰，很得意，很高兴。对，也是耶路撒冷被灭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羞辱我，可以强盛。上帝说，嬉笑穷人的，嬉笑穷人的，幸灾乐祸的人，他难免难逃灾祸。箴言书第十七章，我忘记第几节。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因为神会追讨的。当你看到你的敌人落难，你不好在那边说很得意啊、哦，然后落井下石踩上去得到自己。因为耶路撒冷人呢，他可以进去抢夺耶路撒冷的东西，趁机打火，趁机打劫，对不起，啊，趁火打劫哦，趁这个时机哦。的确的，人一离开神，这些东西都会做出来。所以他们呢，没有照顾孤儿寡妇、穷人和寄居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请你打开到出埃及记，神已经很清楚地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穷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准已经越来越好，但是却别忘记还有很多很多穷人。今天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都有丰盛的食物，猪肉，何谓山珍海味啊、哦，佳肴，有肉有菜，有什么都有。但就不要忘记，不是每个人像我们这样每天有这三餐吃。你要纪念一些穷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2章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你既或拿邻居的衣服当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当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神告诉我们，尤其是当中我们有穷的，我们要照顾他们，不好放债取利。 你借人家有弟兄借向你借钱，他真的有需要，你要借给他，但并不是要取利。如果他只有一件衣服拿来跟你当押抵押，晚上要还给他，因为他要需要这一件衣服睡觉，他只有这一件必需品，你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惠的，我们的上帝不是残暴的。旧约的圣经时时上显出上帝是有恩惠的，是慈爱怜悯的，不是残暴的。因为你不了解，你才认为是残暴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到十八节，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人教，其实里面一直重复这些教导，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教导。十九章第九节到十五节，第十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也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的上帝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宫的工匠不可在你们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第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人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这公义审判你们的邻居，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邻舍为敌，质疑一地。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了。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一些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们还欺压。其实不只是阿摩斯在这方面控诉以色列人，尤其是富人、有钱人，他们对穷人、对一些困苦的人冷淡、冷漠。除了阿摩斯，还有其他的先知也在讲到这方面，以赛亚、以西结、米迦、马拉基，我给大家讲过马拉基，都有提到这些。今天在我们教会也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加以去看的话，神也会很不喜悦的。不要只是为了自己忽略的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个控诉是什么？第三章第四节，阿摩斯，上帝用一个这一句话来控告他们，是很可怕的一个控诉。第三章第四节这一句话，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的心充满什么？自我、诡诈、谎言、心偏邪，所以他们不会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为什么呢？他们的内心已经被贪婪和偶像所占据，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财迷心窍，他们的心已经被魔鬼迷惑了， 你告诉他好的东西，他想歪的。人来跟他们劝，他们却不能够明白，以为是负面的。越听是越刚硬，越听是越糟糕。求主怜悯我们，愿主除掉我们心里头这些不好的，让我们能够聆听到神的话语，走在光明的路上。我们的心是否被这些东西，被世界的东西所充满、塞满了、塞满了？这些物质、名利，这些都是偶像，导致我们不能够去做正直的事，一昧追求世界的东西，一昧追求发达。就像他们这样，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富足的生活，别人的缺乏和需要我们都不管，上帝的事我们根本不去理睬。教会属灵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在乎，我们只要达到自己要的目的。这是很可悲的，当时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难怪若有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心态，这种人他会显得躁动不安，他没有平安，里面有一定有纷争的。就哥林多前书里面形容的哥林多教会，因为 人的心灵，特别在这里给大家讲到，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主，我们明白上帝是我们的一切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神，我们去被又退回去的，又退后了，离弃了神，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没有平安。那更何况你今天如果不是信耶稣的人，你不是基督徒，你自己想一想，你心里不是很茫然，每一天都过很茫然，因为没有你心没有满足，没有满足哪来的平安？你每一天都要出去拼，拼得头破血流，每一天都要去跟人家争，你要防人，你还要去做一些东西。中国有一句话说，以物质满足欲望，就如用稻草扑火。稻草可以用来扑火吗？会使这个火烧得更烈，就好像纸包不了火。如果你用物质来满足这个欲望，就好像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借着拥有财富而得到满足的。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是个管家。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的问题啊，他们的无知啊，比贪婪更令人可悲。贪婪本来就是一个人贪婪就已经是很可怜的，因为他永远不满足，贪嘛，他永远不满足，他永远要更多，多了又更多，他永远不满足。到最后呢，他想要把，就好像一条蛇啊，想要把整只大象吞下去。人心不足，就是这个结果。但是有一件东西啊，比贪婪还更糟糕，你知道是什么吗？无知，无知。他们住在坚固城堡，怎么样说他们住呢？他们以为他们住在坚固城堡，只要确保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他们就平安了。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无知的 财主。为什么他是无知的？很可怜，对不对？他以为他有拥有的这些东西，有世界上所有的钱，所有的物质，他很发达，他以为只要看顾这些东西，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是无知。你以为你懂，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你强，你不需要神。最后是什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对不对？那个比喻，那个故事，无知的财主，今夜就必要你的灵魂，你所储蓄的，你所积蓄的，要归给谁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话，你每一天辛辛苦苦出去赚钱，所赚来的钱过后又要怎么样呢？你能够保障不会没事吗？如果你心想自己平安稳妥，然后想靠这个钱财去使自己有平安，今天我们很多新加坡人有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啊，哎呀，糟糕，我的公积金不够，糟糕啊，我走以后怎么养老啊？那有一些人，我看到他自己公积金很多，他的储蓄很多啊，他说我问呐、啊，安呐、啊，啊，台湾人说安呐、啊。这些东西能够保障你永远平安吗？还有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为什么很可怜？因为他看的不是正确的。你来打开老底嘉教会，就好像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宫殿里，住在奢侈的地方里面，拥有这一切，就好像我们新加坡现在，我们可以说很富有，比起其他的人，我们什么都有，衣服都有，每天都穿不同衣服，哦，都有。当然，衣服不是问题，明白吗？是那个心态，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要小心。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老底嘉教会第十七节，他们说什么？我们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这个叫做无知。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怎么看自己，当然我希望你不是用负面来看自己，也不是跑极端，用只是好的来看自己。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那是最最平稳的，那是最平均的，最真实的。我们应该为我们有的感恩，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算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神。千万不要说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这个东西呢，老底嘉教会的心态呢，在我们今天的信徒中间呢，是十分普遍的。我们变得不冷不热，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苦，我们吃好的住好的很舒服。我们继续来看十一节到十五节，神所要下的审判。阿摩斯宣布，以色列必在敌人手中陷落， 十一节，敌人必要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这件事呢，就在主前722年，亚述国来攻打以色列，那时候就把以色列全部抢夺去了。啊，以色列人他们不懂得来认识神的话语，不懂得来行神的话语，他们自己都是为了自己自我互相夺掠。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你怎么样抢人，过后人家也要怎么抢你的，你怎样怎么样对人，过后人也要怎么样来对你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得很清楚，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给他自己想一想，你要怎么样，人家过后怎么样对你，就看你今天怎么对人。好，我们继续看，阿摩斯就用了一个比喻啊，他本身是一个牧者嘛，牧人，他呢用了一个本身的经验来引述这个审判，将来以色列他们所要经历的遭遇。他用了什么比喻呢？第十二节，牧人怎么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腿或半个耳朵？半个耳朵啊，就算整只羊都不见了，剩下半个耳朵。往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者是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牧人怎么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是什么意思？这个呢，你要按照出埃及记22章来看。出埃及记22章，当上帝透过阿摩斯讲这句话，以色列人明白。出埃及记22章10节到13节，这里是讲到什么？这里有个规定，10到13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居看守，或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居的物、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偿。牲畜若从看守的人那里被偷去，他要赔偿本主。若被野兽撕碎，那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碎的就不必偿还。尤其是13节，当这个羊交给牧人看管，牧人必须要负责。如果羊来了，那个羊被豺狼或其他动物吞吃了，牧人必须要赔偿的，他有责任看管。那你怎么被这件事，这个羊怎么不见了？如果这个仆人，这个牧人呢，从这个那个羊那个狮子那边或者是豺狼那边口中抢回这个羊腿了，或者是羊耳朵呢，多少有一个证据，按照这里这个说带来这里，他所失这个不用赔偿。也就是说，因为简单的来讲，我把羊交给你看哦，你去看这个羊不见了，你说被动物吃掉了，凭什么证据？可不是你拿的，对不对？可能你偷偷拿去卖了，你说羊给动物吃偷吃了，那你没有尽责啊，你在偷懒，就算是生的，你在睡懒觉，对不对？但这个动物来吃掉你不知道， 如果你是有看的，看到羊来猎这个被吞吃的时候，你有争夺，你要去尽你的本分，哦，如果拿回来一点东西，这个证据，你就怎样需要赔吗？这里告诉我们，就不需要赔。好，所以回到阿摩斯这里，回到阿摩斯这里，阿摩斯先知就是讲到这件事。牧羊人在抢救的时候，只抢回一点点，就算半个耳朵，他也不需要。这个比喻呢，就是当亚述人来蹂躏以色列的时候呢，只有少数的民数得以保留，就是半个耳朵得救，其他的整只羊都不见了，或者是一个剩下一只腿而已。当神的审判临到，人的心当时还是何等的刚硬，何等的无知，能够抢救回来，能够得救的人是少而又少，一只整只羊代表以色列，剩下的可能是半对腿或者半个耳朵，只有这么少剩下而已。你看到没有？你明白吗？这个意思。今天审判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得救？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我大家不用去说他得救吗，他得救吗，不，我得救吗，那才重要。以色列得救的希望是那么，当时先知在讲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得救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事，能够非常有限，不再是完整的。这就是上帝追讨以色列的刑罚，因为他们无知，他们在最终知了，他们砍握，他们不去想，他们说整天都是躺卧，很懒的，很冷淡，很冷漠，对整个只在乎自己，只要自己得到就可以了，不管别人。他们过的是十分懒散，你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生活啊，躺在整天躺在躺卧在什么船脚上，或是绣补绣花毯的 榻上，然后呢住在很美丽的房子，尤其是在14、15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高大的房屋，这个都是当时的形容，并不是假的。我并不是说住这些房子是错的，那是我们的心态。他们追求的是这些，所以我曾经有在到中国去啊，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啊，给我们一个警戒。但我们新加坡人也是同样的，只是表面不一样。但是我在中国那个时候，他们问那些人，我说为什么你房子好好，他那个老旧的房子好好，为什么要拆呢？那再盖这个水泥屋，那水泥屋有什么好？你们以前那些老那个房子啊，我有时候看了里面的构造，我说真的是有百年的历史。他们说没错，是百年的历史啊，还是很好的木头来的。夏什么？夏凉冬暖。而且有的房子还没有一个钉子，还没看到一个钉子，都是手工做的。但是要拆，为什么要拆？因为隔壁他干了那么大那么华丽的衣服，我住在这房子没面子，是不是这样？我新加坡人也是啊，邻居有了我们也要有啊。 就盖了好大的房子，但是我就告了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去，他里面呢、啊、好像皇宫啊，他的阶梯啊还是不是那平常的，是 spiral 的，不止一个两个。我说你为什么要盖两个，很美吗？我最近在雅虎那边看到那个以前那个 boxer 那个泰森啊，泰森的房子被拍卖，它里面也是哇，很奢侈的。我们追求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怎么样？所以神说我将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子是什么？当然我在这里解释，就是说他们这些有钱人、啊、夏天会住在这里，冬天又是冬天的房子，明白吗？明白吗？啊，有钱人呢、啊，所以有钱人呢、啊、到处去的，他们这里啊度假，那边度假，看哪个时候，哪个这里就尽量去享受了。但是呢，神却要审判他们，要拆毁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种社会里面，活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今天所要提到的就是小心，不要让这些东西把我们迷惑了。追求专只是追求这些，我们表面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追求这些东西，导致神很不喜悦，很不喜悦。哦，华宅、象牙船上，这些都要被夺走，将要变成以色列人，将来将要变成无家可归的人。所以，让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人不能够以财富来衡量自己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今天我们每个国家都常常提到啊 GDP 国民生产总值，来显示国家的安定繁荣的指标啊。新加坡不错， GDP 好，中国不错， GDP 好，但这些都是暂时而已。神一出手，这些都没有。今夜就必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要归给谁？人赢得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落入那种拜金主义。有没有拜金主义这种这个口号听得懂吧？拜金主义啊，前一阵子不是在台湾有部戏吗？我好像听过什么，也是拜金嘛，好像拜金女人吧，啊，很现实。你说他快乐吗？千万不要这样，让我们知道主宰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些世界的东西，我们要除掉这些偶像，都要除掉。让我们快点归回神那里去，因为不多久呢，神要除去这些人，这些我们人所敬奉的偶像，作为这些的奢侈品。让我们有就好，就感恩，不要去追求这奢侈品。一个手表，我真的很贪呢，我要一万的啊。有的人说，那时候我问 Robin 呢， Robin 弟兄啊，他说我一只手表就好了，塞高耶。我说什么塞高？塞高的啊，塞高耶。就断带了一个几百万的手表又怎么样？这个手表塞高是塞高耶啊，这个真的是塞高耶啊，塞高耶哈、啊。 已经十年了，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那我们不要看重这些外表的东西啊，让我们学习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我们的确要回到神那里去，不要一直忙赚钱哦。赚钱是对的，但是不要忙着赚钱，追求奢侈品。年轻人，我对年轻人讲，你们今天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感谢神是神的恩典，是你给的，但是里面危机重重啊，很容易你就被跟着你的这些同一辈的，就是追求的奢侈品、挂名牌什么东西，就迷失的方向。记得，我们有就好，感恩，哦，用感恩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一起的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啊，你在这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让这世界的东西吸引我们，让我们不要去体贴肉体，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为了我们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倒空了自己，来到世上成为仆人。你说鸟有巢，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成所之地。神，你让我们看到，只要有神，神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有住有穿，我们就应该知足，让我们能够用神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这些的物质，这些的丰盛，来造福其他人，来帮助其他人来认识你。让我们不要忌财，而把这些东西塞满了自己，使到我们变成无知的人。求你怜悯到底，求你来复兴我们。我们如此这样的祷告交托，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